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今年是德国外交部设立专职协调大西洋关系40周年。八月中旬，德国将出版名为《打造新西方》的专业书籍，讨论北京崛起的挑战。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要政治家警告，中共对全球经济、人权和未来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呼吁德国在战略上与美国联手抗衡北京。据商报报道，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共同总理候选人拉舍特在书中表示，中共不单是一个谈判伙伴和竞争者，而且是一个制度的对手，这一点欧美立场一致，因此双方必须推进数字化进程，并就新技术的标准达成协议，以向中共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德国国防部长康坎鲍尔提出警告，不要过分依赖中共的经济实力。他说，有地缘政治野心并寻求强大主导地位的中共几乎不考虑实行开放的社会、人权和积极的民主，并不会希望供应链能够公平整合，同时会想获得对市场和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国家政治行动的控制。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在马里兰大学先进制造实验室发表一份题为《国内振兴作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的演讲。他强调，投资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将保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并让美国能够开展实力外交，有效驳斥中、俄等国政府所谓的美国衰退论。布林肯发表上述讲话之际，国会参议院正在接近达成一项与中共竞争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这项法案将为美国的基础设施更新和兴建提供10,000亿美元的预算。他在演讲里面多次提到北京。布林肯说，当我们谈到竞争对手，我们经常会讲到中国，它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在投资基础设施增长、创新方面，它们都在全速前进，而且中共和俄罗斯等国政府正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宣称美国在衰退，让其他国家在威权和民主世界之间作出命运和未来的选择。同时他也解释了美国为什么要进行投资基础设施和重要性。在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案进行尾声之际，中共官方礼拜二驳回了一宗加拿大公民涉嫌走私毒品案的上诉。据辽宁省高级法院8月10号对加拿大公民罗伯特·路艾德·谢伦伯格走私毒品上诉案进行一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并上报中共最高法院核准。华尔街日报称，这一宗案件的地缘政治意味已经更加突出。据辽宁省最高法院官网报道，在2018年11月进行一审的法院曾经判处谢伦伯格15年监禁。他在重审中，检察官指控他是一个国际毒品走私团伙的主犯，而不单只是重犯。宣判后，谢伦伯格不服，提出上诉。辽宁高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这件案，认定一审的事实清楚，于是维持原判，判处谢伦伯格死刑，并报请最高法院核准。据悉，加拿大使馆的官员亦有到场旁听。 年近40岁的谢伦伯格在整个法律程序中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外界认为这个显然不单止是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更多的是加中两国的政治角力。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日本文艺春秋月刊视讯专访，台湾总统府礼拜二公布完整内容。在外界最为关注的对中政策，蔡英文表示，台湾政府对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采取维持现状的立场，亦就是遇到压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亦不冒进的政策。蔡英文首先讲到，中共近年来显露出极大的企图心，急速扩张军事力量，并以经济作为武器，扩展攻击性的战狼外交，为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蔡英文说，从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可以看到，今年四月美日峰会展现出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的态度，六月在英国召开的 G7 峰会中亦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蔡英文总统特别提出表达感谢，他说这个对持续扩张军事的中共而言亦是送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充分证明破坏台湾海峡现状的并非台湾，他今后亦会同理念相同的国家进行交流与沟通。根据市场卖空投资专家卡森布洛克礼拜一指出，投资者故意无视中国市场一直都存在的风险。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云水资本首席投资官布洛克当日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认为过去十年来投资者对北京反复无常的政策环境基本上是只眼开只眼闭，因此这一点现在正成为一些投资者的痛处，但这个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众多风险之一，而投资者却没有去考虑。他认为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股票相对于美国公司的股票应该要有很大折扣，但我们经常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投资者喜欢向自己讲述自己想听的童话故事。此外，他亦提到，好似在最近迷因股热潮之后，如果他们看到 Reddit 用户在讨论某一笔投资后，该公司会迅速做空。布洛克说，我们不再忽视这一点，我们非常了解散户交易员在什么地方鼓动什么事。据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的中期通胀预期在七月份升至八年来的最高点。根据九号的调查，消费者对三年期通胀的预期从六月的3.6%升至七月的3.7%，是2013年八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0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对中期内物价上升的预期最高，通胀预期中值是5%，而40岁以下的人群预期升幅最低，是3%。如果按收入分类，收入低于50,000的人通胀预期最高，中值是4.7%；收入超过100,000的人预期最低，中位数是3.1%。与此同时，调查显示对明年的通胀预估中值在七月份仍维持在4.8%的高位，而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收益预期达到2.9%的纪录高位。这项基于1,300个家庭轮流参与的消费者预期调查，对于美联储官员权衡通胀前景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指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塔利班礼拜日攻陷了第六座省会城市和多座边界城镇和贸易路线之后，美国强调捍卫阿富汗要靠自己国家的安全部队。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在8月31号结束，阿富汗人民必须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不会让另一代美国人陷入这一场已经持续20年的战争。在外国部队撤离之际，塔利班正加紧攻打阿富汗政府。礼拜一，他们又拿下北部沙曼江省的省会艾巴克市。美国务院礼拜一表示， 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尔哈里勒扎德已经前往卡塔尔，他将要求塔利班停止军事进攻，并通过谈判解决政治问题。艾巴克市议员吉亚表示，塔利班正在与阿富汗部队交战，要拿下警察总部以及省长的办公区，多处已经落入塔利班手中。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说，美国对这一趋势深表关切，但阿富汗安全部队有能力打击叛乱组织。同时，在严峻的形势下，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周末已经敦促美国公民尽快离开阿富汗。澳洲各界呼吁政府订定更高减碳目标的声浪越来越高，但保守派总理莫里森星期一坚称澳洲在应对气候变迁上做得够多了，拒绝提高目标。他说，澳洲尽了本分，我不会代表澳洲人民签署空白支票，同意没有计划的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今年11月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但莫里森无视美国等盟友的呼吁，不愿意订定减少或抵消碳排放的正式目标。相反，莫里森试图将注意力转移到开发中国家和新科技的必要性上，他认为这个才是解决危机之道。他表示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必须将焦点放在技术性突破上，这个对改变世界和改变我们的运作方式来讲是有必要的。据报道，澳洲国家党联邦参议员卡纳凡形容联合国的最新气候报告是危言耸听，还说撰写报告的小组总是警告天要冧了，但从未真的发生。美国阿肯色州州长礼拜一表示，州内加护病房床位目前只是剩下8张，全美新增染疫和住院人数创6个月来新高，儿童亦无法幸免。专家表示，Delta 变异毒株比 Alpha 更容易传染给儿童。根据公共数据统计，全美已经连续3日平均每日新增10万人染疫，过去一个礼拜增加 35%。 而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和阿肯色州是过去一个礼拜人均新增病例最多的州。美国各地染疫住院的儿童人数亦在上升。专家称，这个是由于 Delta 变异毒株比最初的 Alpha 变异毒株更容易传染给儿童。共和党籍的霍勤森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他有很多选民因为受到疫苗假消息影响，迟迟不愿意接种。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资料，佛州昨日新增28317人染疫，创下单日新高，入院人数亦已经连续8日创新高。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网站数据显示，截至10号上午11:21，美国累计确诊数达到35,947,913例，死亡人数达到617,318例。拜登总统9号针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政权实施新制裁，指控他不惜代价用非法手段来掌权，对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同一日，拜登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扩大至2006年以来对白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对象罗列了白俄官员、企业主管和公司行号，包括银行、国防、能源、建筑和运输。同样成为制裁目标的还有白俄罗斯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遭控协助洗钱、逃避制裁以及未能保护白俄罗斯运动员免于政治歧视和镇压。白俄女子田径选手齐马诺斯卡娅在东京奥运期间寻求庇护，以避免被迫搭机返回国。她声称在批评教练后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波兰副外长8月2号已经向他发放人道主义签证，支持卢卡申科政权的知名企业主管，以及包括私人银行 Absor Bank 在内等15家公司亦同样受到制裁。英国政府亦宣布将拒绝让白俄的航空班机飞过英国领空或降落在英国，并以白俄罗斯持续破坏民主与违反人权为由，扩大金融制裁范围。 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西半球资深主义胡安冈萨雷斯在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知，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访问巴西期间，对巴西 5G 电信网络中的华为设备表示担忧。他说仍然担心华为在巴西电信基础设施中的潜在作用，并补充说华为正面临半导体供应链的重大挑战，这个将使华为的国际客户陷入困境。据报道，美国以安全为由反对巴西使用华为设备，但巴西电信公司已经建立了主要使用中国组件的电信网络。但是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亦都反对华为，称华为同中共政府共享机密数据。但由于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博索纳罗面临着来自工业界和政府内部的阻力。目前全球已经有50多个国家、180多家电信公司，其中包括数十家全球领先公司加入美国推行的干净网络。美国政府倡导的干净网络旨在打造安全的 5G 网络。8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巩固海上安全问题召开视频连线会议，美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在南中国海的欺凌行为。他并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冲突将对安全和商业产生严重的全球后果。布林肯说，我们已经看到海上船只之间的危险对峙，以及为推进非法海事主张而采取的挑衅行动。美国政府对恐吓和欺负其他国家合法获取海洋资源的行为感到担忧。布林肯表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捍卫他们同意遵守和平解决海上争端规则，而不单止是南海岛屿和水域的声索国。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表示，海洋领域已经成为新一代挑战的舞台，他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加强合作以应对这一问题。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亦都说，同印度一样，英国亦有一个自由、开放和安全的印太地区愿景。这个就是为什么英国最近的外交、安全、国防和发展政策综合审查示明了我们对印太地区的重视。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加州双德科技公司从2015年开始向中国、俄罗斯等15个国家出售软件同设备，有24次出口行为未经授权。出售嘅软件叫多发射体场景生成机，可用于模拟同仿真各种形式嘅电子战。国务院表示，双德科技的一些违规行为损害了美国国家安全，双德科技同意支付660万美元罚款，同时还有250万美元担保金，用于日后的合规措施，以及同意雇佣一名官员来审计公司的合规计划。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次和解表明了国务院在强化美国工业、保护技术数据、免受非法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声明还强调，从国务院获得的适当的软件出口授权，以及确定适当的出口管辖权的重要性。双德公司作为惠普公司旗下的电子测量部门，生产的示波器世界闻名。这一种示波器可以分析电子信号的波形。2017年，国务院提醒双德科技可能存在未经授权出口技术的问题，而且在美国政府进行初步审查时，双德仍在继续这一种活动，未经授权向加拿大、中国、日本、以色列和俄罗斯出口软件。后来他辩解说，出口管制政策并不管辖这一些具体技术。国务院的指导方针要求根据国际军火交易条例这一个监管制度批准这一类商品的出口。双德最终被美国政府指控违规，并进行了合规性审查，最终他选择跟国务院达成行政和解。 国务院通常每年会达成两项这样的和解协议，在过去十年中总共达成了19项和解协议。与双德科技签订的协议是今年国务院宣布的第二份协议。第一份协议是和霍利韦尔公司签订，霍利韦尔涉及未经授权向中国和台湾出口飞机、发动机和军事电子产品的工程图纸。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贝洛西在星期一提出的 3.5 万亿预算蓝图中，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和贫穷问题，没有包括提高债务上限。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定义，债务上限是指美国政府根据国会授权，为了履行现有法定的义务而能够举借的债务总额。这一些法定义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军饷、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开支。美国两党政策研究中心认为，目前国会有两种方式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第一，通过常规立法程序提高债务上限或暂停原来的债务上限，但是这一种方式需要在参议院获得60票以上，意味着民主党要争取至少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第二，民主党可利用所谓的预算调节程序提高债务上限，这个是参议院只需51票简单多数即可通过。国会三部报道说，共和党人对民主党的预算方案感到愤怒，他们警告说他们不会在预算程序之外贡献提高债务上限所需的10张共和党人票。这个意味着两党将在今年秋天就债务上限展开一场激烈的党派对决。过去7年以来，提高负债上限一直是美国国会具争议性的问题。美国超过28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在7月31号到期，如果两党不能够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共识，财政部将不能够继续发债，只能动用非常规措施来腾出挪用举债空间和争取时间。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上个礼拜敦促国会议员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以避免经济灾难。耶伦仲警告说，鉴于国会在川普和拜登政府时期批准了数个疫情救助措施，财政部可能无法长期维持紧急付款。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估计，财政部应能维持支付政府资金至10月份或11月份，之后就会延后支付或违约，这个将导致经济混乱。星期一，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最早将在星期二批准由两党共同支持规模近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随后参议院将立即着手通过一项价值 3.5 万亿美元的预算法案。这项预算法案正式接受了乔拜登总统2020年的很多竞选承诺，要求让贫穷者能够有更好的机会过上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与此同时，这项法案将一系列现有的政府服务项目加以扩充并增加新的项目。法案将为3岁和4岁儿童提供免费幼儿园预科教育，为高中毕业生提供2年免费社区大学教育。对年龄更大的美国人来讲，这项法案将加大联邦政府开支用于扩大医疗福利，并将首次为牙科、视力和助听保健提供资金。民主党人的这项法案还将投入新的资金抗击气候变化，修改联邦移民法，并试图降低处方药的价格。共和党议员已经提出批评说，这项法案耗费过于庞大，而且过度扩张政府权力，是试图靠政府大笔施舍来实现社会主义愿望。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支持这个法案的方式是提高对公司和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的税率。这一种增税建议亦受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因为这个将会废除共和党人2017年在前川普总统执政时期落实的一些减税措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曾称民主党人 3.5 万亿美元预算计划 是鲁莽和不计后果。他上个礼拜还表示，共和党人不会在提高债务上限的投票中支持民主党。还有分析称，少数民主党内温和派势必反对 3.5 万亿美元这个天量的预算数字。部分众议院民主党人已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开启党内辩论，致函众议院议长贝洛西，要求后者明确预算协调程序对赤字和通胀的影响。同时，任何规模过小的预算案都将被民主党内激进派成员反对，法案是不是能够在众议院过关，前景并不明朗。根据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五角大楼将要求所有军事人员在9月15号前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在这份备忘录中说，在9月15号之前，美军所有成员都必须接种疫苗。奥斯丁写道，他将寻求总统的批准，强制全军最迟在9月中旬接种疫苗，甚至可能更早。即一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最终批准后，就会立即接种，以先获批者为准。奥斯丁补充说，五角大楼官员亦将密切关注感染率。目前由于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美国的感染率正在上升。奥斯丁表示，鉴于当前形势，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会毫不犹豫地更快采取行动，或向总统建议不同的方案。为了保护这一个国家，我们需要一支健康的随时待命的部队。备忘录发布后不久，拜登总统亦发表声明表示，他强烈支持这一个举措。他表示，奥斯丁部长和我都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承诺，那就是确保我们的部队拥有尽可能安全地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工具。预计辉瑞疫苗将在9月初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如果届时没有批准，防长奥斯丁可以寻求总统的豁免，要求军队接种。另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00万现役军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另有 23.7 万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根据国防部数据，海军已经为 74% 的现役军人接种了疫苗，而最大的军种陆军亦已经为接近 50% 的现役军人接种了疫苗。由于疫情再度来袭，国际油价低于每桶70美元似乎已成新的常态，而全球对原油需求暴跌的主力却来自中国。当局发布了46个城市的旅游禁令，并限制在144个疫情严重地区出租车不得营业。今个礼拜一，西德州原油收报 66.48 美元，布兰特原油上个礼拜已跌 7.7%， 星期一亦再跌 2.3%， 收报 69.04 美元。另一方面，美元最近悄悄上扬，亦让包含原油在内的各项原物料价格下滑。上个礼拜五，美国发布优于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就业人数增加94万人，创下一年最高。同时失业率亦降至疫情爆发以来最低的 5.4%。 此一强劲的就业报告强化了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9月例会宣布缩表的决定。美元指数最新收报 92.988， 逼近3月底的高峰 93.3。 多数分析师认为若能突破前高，可能迈向95至96区间。至于美股的表现，相对受到疫情冲击情况较低，道指上个礼拜五收盘突破历史新高，但星期一却回跌104点或 0.3%。 对于美股的后市，越来越多的分析师担心太长时间没有进行 5% 以上的回荡。近期配合疫情的来袭和原物料价格的下滑，或许酝酿 10% 的修正。花旗集团美股策略师雷科维奇预计年底之前，标普500指数将修正 10%， 最快9月就会出现。他同时预期美国10年债殖利率将由目前的 1.325% 升至 2%， 从而拉下标普500指数今年的报酬率。成长股的股价亦会受到影响。他认为引爆9月美股修正的导火线是美联储开始认真讨论缩表的事情。此外，通胀的威胁、企业毛利率的下滑和公司税率的提高 都会引发股市的下跌。
谈股论金，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共三间智库发文闹美国八个第一，北大河休假近尾声，高层密会涉几大议题，习明泽过之泄漏案正发在内部文件曝光，一张照片触目惊心，孙春兰的考察地引疑问，高凌否认创始人张磊被编控，与孟晚舟案紧密相关，谢伦伯格案二审宣判。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政府90日病毒溯源期限将满，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北京采取硬碰硬的姿态，为整个亚洲带来了考验。中国的三间智库8月9号在北京公布一份谩骂美国的报告，题为《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措辞极具攻击性，将美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溯源调查等扣上了反科学、反常识的帽，指责美国对疫情全球扩散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连称美国八个全球第一，从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到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一副恨不得在纸上宣战的架势。联合发布报告的三家智库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他的执行院长王文曾经是环球时报的编委，以及太和智库海国陶智研究院。这两家的专家多数是中共体制内的人士。这份报告在距离美国90日病毒溯源截止两个礼拜的时候发布。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政府病毒溯源调查正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事件。从阿拉斯加会谈至今的表现来看，中共是打算用硬碰硬的方式应对。在美中关系趋向恶化的背景底下，台海和东亚亦都备受考验。台湾媒体新头壳8月9号发表署名杨宏基的文章指出，正好在8月1号出刊的中共党刊《求是》反复刊发习近平强调坚持党指挥枪的文章及讲话，这个反而暴露了习近平最恐惧的事，即是表面上他似乎已经对军队完全控制，但他上台前军中人脉相当薄弱，基层空虚导致他被军队忠诚度这个问题困扰十年。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又需要在今年的北大河会议及二十大前的日子里边稳住局面，面对政治对手的挑战，同时这个也是他铲除反习势力的重要时刻。这个不单止考验习的政治手腕，更是整个东亚区域安全的危险因子。作者提出两个可能，一是反习势力借台湾问题处理无力向习近平发难，并制造小规模战事，等美日等国际舆论指向习近平，并借这股力量将习赶落台。另一个可能是习近平的权威在中共内斗中受到威胁的时候，习以对台发动战事，宣泄内部压力来转移焦点。中共高层进入北大河至今已经有10日，为期一般是两个礼拜的暑期休假应该已经接近尾声。港媒明报8月10号分析指，从部分高官和地方官员过去十几日的行程来看，中共在北大河召开中央委员一级会议的可能性很小，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可能性亦都不大，最大可能是政治局七常委的碰头。 而八月的政治局例会可能有重要的人事变动议题。盘点中共官媒可见，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上个月底至今先后去江苏、河南视察防疫，八月六号还在河南省新乡市露面。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八月七号上午在北京主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八月六号在京津城际列车母清站检查疫情防控工作。以及从八月二号到五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都曾经在当地公开露面。粗略点下，就有至少五个中共政治局委员不能够参与北大河的会议。不过明报亦提出，现在的政治局会议需要的时间很短，每个月的例会通常只开到半日，即使五年一次的党代会亦不过是一个礼拜左右。所以亦都不排除以上政治局委员曾经短暂前往北大河的可能。虽然北京通过各大内外宣传媒体不断淡化北大河政治色彩，说这里已经变成了单纯的消暑场所。不过观察人士仍然普遍相信，中共各新旧元老不会放弃手中的权力。涉及高层人士调配，习近平仍然需要在北大河与各个派系利益代言人进行非正式的沟通。特别是今年的北大河将为明年二十大常委布局，特别是李克强的接任人选已定初稿。另外，中美关系预料亦会是今次北大河的一个重点议题。按照惯例，中共将在八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今次北大河的权力博弈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显出端倪。习近平的女习明泽和她的姐夫邓家贵个人信息曝光之后，广东政法委将案件移花接木，交和给24名与恶俗维基网站有关的年轻人。这一段冤案前一段时间获得北京关注，引发广东政法委的地震。近日再有进一步消息传出，据自由亚洲电台8月10号报道，海外的支那维基网站主编 L 先生透露，从政法系内部获得一份文件，是恶俗维基案二审法官张书明给中共广东省高级法院和茂名政法委的案情汇报。张书明在文件中写道，本案涉及高级党政领导人及知名商人，案件一审后外媒进行炒作，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制定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舆情掌控，全面掌控各被告近亲属及律师的活动以及思想动态，加强跟踪管控文件，以及与各级网管办连接，对不合适的网上舆情坚决删帖。张书明强调，要对主犯牛腾宇和另一被告程贤定罪，确保将案件办成铁案。 L 先生质疑张书明可能涉及腐败行为。牛腾宇曾经披露，当局放走原定为主犯的恶俗维基站长顾洋洋。据说顾洋洋的父母和某名公检法部门有权钱交易。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代理律师透露，张书明多次参与政治案件的审判，目前官方似乎还在力保张书明。2019年5月，广东茂名网警拘捕境内恶俗维基24名年轻人，并以酷刑迫使认罪。年仅20岁的牛腾宇被以主犯的名义重判14年。广东政法主导的这一宗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L 先生上个月底透露，他们从广东国安内部获知，北京已经介入整件事件，特别要广东方面交代为什么对牛腾宇重判14年。今年五六月间，包括广东茂名茂南网警大队队长杨官耀在内，十几个广东政法系成员被捉或者是落马。河南省特别是省会郑州上个月遇灾，遇难人数及灾情成因至今存疑。中共国务院8月2号宣布派出调查组，一个星期以来没有传出任何进展。 以调查疫情防控名义前往河南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8月6号探访没有出现疫情的新乡医学院和育才幼儿园，吸引外界的关注。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8月9号发文讨论孙春兰为何会去这两个地方探访。毕竟他去河南是为了防疫，而新乡并未出现感染个案。作者跟住给出答案，话不过呢度而家安置住之前河南暴雨泄洪区卫辉市几千名嘅受灾居民。跟住多维文章转移讨论新乡、卫辉等河南省受灾城市，提出呢啲地区受灾规模亦都相当惊人。但国务院对郑州水灾进行调查，却并冇提及水库泄洪以及河南等地因此受浸嘅情况。这个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配合孙春兰的新乡行程，重新提醒各界国务院调查组的存在，并暗示调查范围应该扩大和深化。中共国务院调查河南省郑州市720特大灾害一事，被认为牵涉到无辜遇难者，中共内斗、北大河权力交换以及习近平20大布局，所以一直备受关注。不过调查组至今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另外8月9号起，微博等国内社交平台上出现一组航拍的郑州泡水车坟场照片，广场上排满密密麻麻的浸水车，据估计多达4000部，景象触目惊心。据了解，这些车辆被挂在二手拍卖平台，维修之后以二手车进入市场再次流通。网友话呢个仲只系一部分。官媒《经济观察报》同一日发消息话，郑州有40万部车喺水灾中受损。上述消息喺受到中共官方严控嘅微博、微信上被广泛转发，引起关注。最终一个几乎到咗所有人嘴边嘅问题，被海外网友提咗出嚟：郑州水灾究竟死咗几多人？这种舆论会出口转内销至中国国内，据估计对李克强的调查究责是有利的。但是对习家军成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和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8月9号，高凌集团向国内媒体回应了他的创办人张磊被边控的传闻，话网络所传的关于高凌高管个人的信息严重不实，高凌已经向警方报案，并保留一切合法追诉权益。有关张磊被边控的传言是在当局出手打击民营富豪的背景底下出现的。一段时间以来，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滴滴出行及背后的柳传志家族、美团王兴以及苏豪潘石屹都遭到监管重权，大五集团的孙大五家族更几乎遭遇灭门惨剧。马云过去所讲的中国的企业家确实无好下场，现在正在变成现实。针对高凌集团辟谣一事，时评推特账号 LT 世界发文提出两个重点：一是在中国遭到边控被限制出境的，其实一般情况下本人并不知道。张磊话信息严重不实，却并冇讲完全系捏造，而系今年习近平严打民企，话边个被查或被整，公众都唔会感到意外。退友纽约董勇就话，高凌资本嘅规模折合美金800亿，而潘石屹打包卖俾黑石集团嘅财产先至30亿美金，张磊则相当于30个潘石屹。共产党能够放你走咩？显然不可能。而家咁样嘅动乱年代，资产越多，死得就越快。就喺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听证会进入最后阶段嘅时候，中共辽宁省高级法院喺8月9号对加拿大籍男子谢伦伯格上诉一案进行二审宣判，法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今年39岁的谢伦伯格被控在2014年涉嫌走私冰毒。2018年11月，中共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走私毒品罪判他入狱15年及驱逐出境。 但就在几日后的12月1日，加拿大当局按照美国的要求扣留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即刻大连在2019年1月14日再度开庭，改判谢伦伯格死刑。国际社会，特别是没有死刑的加拿大舆论为之哗然。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2019年5月曾经对美国之音透露，中方现在大大方方地说谢伦伯格生死要看加方如何处理孟晚舟案，会不会将他送给美国审理。在孟晚舟于加拿大被捕之后，中共又逮捕了两名的加拿大国民，一位是前外交官康明海，另一个人则是商人斯柏佛。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
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已经引申一个礼拜，北戴河休假应该已经进行近一半，有迹象显示中共高层出现激烈的路线之争。首先在中共病毒疫情方面，原中共卫生部长高强最近在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为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不点名驳斥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等人提出的与病毒并存言论，这个被认为反映了中共高层的防疫路线之争，这个背后就是政治路线之争。时评人江心哲甚至提出，人民日报8月7号晚发表高强文章一事，意味着目前在北大河正重演1959年庐山会议的路线斗争。他认为高强的文章不是从科学角度，而是从政治角度进行批判，是典型的文革式大批判文章。特别其中讲到，人类应对病毒策略正确，再强大的病毒亦能够战胜，简直是毛泽东时代人定胜天的谬论的重现。除疫情外，在中美关系领域亦出现中共内部分裂的信号。马云旗下南华早报8月8号发文爆料中共外交系和国防系的路线之争。虽然习近平在今年5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战狼路线，要求大外宣塑造可信可爱可敬形象，但这篇文章仍然认为战狼外交源于习近平。当习近平在2017年19大上宣布中国进入建设强国的新时代时，传统的熊猫外交被更具侵略性的战狼所取代。接着文章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接近中共外交部和国防部的消息人士指，战狼风格的中共外交部批评中共军方在同美国打交道时过于软弱，军方就向习近平表达了对外交部的不满，称不会为他们的不负责任言论埋单。目前中共军队在中印边境、台海以及南海都非常活跃，甚至令观察人士猜测不能够排除北京在国际就疫情追责达成一致后不惜用战争来解困的可能，这个与南华早报提出的中共军队反对战狼路线似乎并不一致。因为外界认为这篇文章更似是有人预先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射博，与其说中共国防部不满意外交部的战狼路线，不如说在中美关系走向方面中共高层亦有路线之争。上述路线之争显然会反映在北大河中共密会之中，不过在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北大河血雨风声的时候，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特别发文指，面对中美关系变局及新一轮疫情爆发等问题，中共高层仍然能够有限下正常集体度假，说明中共政坛的运转仍然是稳定的。外界之所以对北大河有各种不同猜测，它的根本在于中共政治黑箱作业。特别今年北大河会议将就中共20大高层人士安排进行权力交换，更凸显它的重要及敏感程度。庐山会议的路线战实为权力战， 这个之后，中共高层政治分裂，彭德怀夺权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反右运动随即兴起，数以百万计中共党员被批判、被处分、被镇压，大跃进进一步升温，更多中国百姓被饿死。今年的北大河会议进行期间，已经有不少民企被打压，文革被重启的信号不断出现，政治斗争夹缝中，未来中国人的命运怎样，外界都在关注。中国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将苏豪中国打包贱卖给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一事，突然起了波澜。八月六号晚，苏豪中国发布公告称，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在三号通知黑石集团，要根据中国反垄断法提交的申报，对要约正式立案审查。尽管有关人士认为市场监管总局立案审查应该是正常的程序，不是反垄断调查，但是这个仍然引起潘石屹能否如愿走佬的讨论。外界提出一个最关键问题，潘石屹人到底在哪里？正如网友所说，走佬的核心是人走了，如果资产被斩一刀，人在海外就没问题了。推特账号 LT 世界说，网络能够查到的信息是去年六月潘石屹为了躲避美国疫情回到中国。今年六月潘石屹发过一条微博，微博公司应该知道他的下落。潘石屹的下落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来是他成为一个风向标，代表了在中共收紧管治过程中中国私企富豪的遭遇，二来他的遭遇被认为反映了习光博弈。早在2017年5月，潘石屹和淘美中国商人郭文贵之间的争斗曾经登上 BBC 新闻网及英国金融时报的版面。 BBC 写道，郭文贵说潘石屹是中共高官的白手套，他的公司苏豪中国股票中的 50% 是替人代持。潘石屹就反击说，谁都知道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势力很大，在中国比天仲大，谁敢得罪这样的人呢？这句话随即被删除。很多网友猜测说，这个老领导可能是指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暂且不讲苏豪中国是替哪一个代持，这个至少反映对潘石屹的调查打压背后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连日来，中国官方财经新闻和网上一片别让潘石屹跑了的呼声。有网民调侃说，由一个笑话值得重讲，李嘉诚、马云、潘石屹等人参加赛跑，最后90多岁的老超人李嘉诚居然拿了冠军，大家都凑上来请教胜出的秘诀。李嘉诚说，谁叫你们听到枪声响先跑？普遍认为新冠病毒溯源可能是促成国际制裁、北京闭关锁国的关键因素，甚至可能刺激中共对外启动战争。随着拜登政府90日溯源期限的临近，相关讯息越来越密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8月2号公布了有关病毒起源的调查报告后，近日报告的中文版被全文发布。这份报告基于开源信息得出结论，认为有优先证据证明病毒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9年9月12号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有观点认为，这一份长达94页的中文版报告就是给中国人看的。与此同时，美国之音采访曝光了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麦考尔前篇的报告，在他的带头下完成的。值得一提的是，麦考尔在采访中表示，他希望在中国的民众能够阅读这份报告。中国共产党在压制他们，我们需要让中国人透过拥有知识而产生力量。拜登总统5月26号要求美国情报界在90日后提交有关病毒起源的报告，包括判断他是沿着同受感染动物的接触，定是来自实验室事故。麦考尔告诉美国之音知，国会目前还未有获得有关90日调查进展的消息。他还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美国关系将会非常紧张。他说，这场疫情唤醒了美国， 而家事实证明过去对北京的政策是失败的，中共成为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挑战。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八号在港府官网发文，宣称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是最恰当的方法。这个是香港当局有关接受反制裁法落地的最明显表态。外界忧虑这个会进一步损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新唐人电视台政治评论员杰森认为，中共的反外国制裁法可能会令很多国际公司陷入两难，不得不退出香港。他表示，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共官员的制裁政策，中共相应亦出台了不让外国官员入境等措施，反制裁法就是给他一个法律根据，但无形之中就将国际大公司放在两个庞然大物中间挤压。他举例说，美国制裁林郑月娥，直接的结果就是银行不给他开账户。如果内地的反制裁法进入香港，香港的很多银行就没办法生存了。杰森说，国际公司惹不起美国，因为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是依附在美国。另一边，中共又可以用反制裁法来威胁他，很多公司就可能不得不退出香港。巴拿马籍货船宏俊伦上边的中国籍船员通过视频短片求助，呼吁浙江当局不要见死不救。宏俊伦上再有20名中国船员，在航运途中有13人接连出现发烧等症状，但江苏、浙江等地以疫情管控为名，拒绝货船进入港口停靠。一连多日，船员多次向当地政府求助无果。网上流传的求救视频显示，一名持内地身份证的男子称，货船7月30号凌晨从菲律宾装载煤炭后启程返回江苏南通鱼沟，当晚船上多人开始发烧。该男子称，宏俊伦浙江宁波的代理称，因江苏南通疫情防控拒绝该船入港，要求船东同租赁方另想其他办法。到8月3号凌晨，宏俊伦在舟山附近主机出现故障，并申请紧急医疗服务，但宁波水上遇险求救热线回复称，疫情防控期间相关申请需要由船代公司申请，但是宁波代理之后终止合作。该名男子哭求民众援手。微博账号媒体人胡新成发文称，当地相关单位已接通知，要求各船运公司不要救助，特别是在这艘船附近的船舶要远离。他写道，同胞喊救命已经7日了，舟山市有关部门自己不救助同胞，还要求其他路过的船只都不要救助。你这个不是就是将12名同胞鉴生逼死吗？7号下午，舟山市发通报称，已经开始启动紧急救助程序。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